非常感动啊，大家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来。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和 Daly 是吧 ？Robert Daly。Robert 在美中关系领域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其中有12年是在中国。他1986年起呢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离开外交体系之后呢，在大学教中文，在中国做过主持人和编剧，出演过90年代最火的电视剧之一《北京人在纽约》，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不好意思。对，后来呢，长期研究美中关系。过去几年呢，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有些人说这是新冷战，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场长期高风险的竞争。今天呢，我和 Robert 就是要来探讨一下，就是这场竞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就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框架来分析中美之间的竞争？还有在你的眼里面，就是目前为止，美国和中国在这场竞争中谁占了上风？好，谢谢您来。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既是美国对华政策长期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是这个中美关系起伏变化的亲历者。我想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就是这些年您对美国和中国的基本态度有过变化吗？就不是让您分析两国的关系，而是您骨子里的感觉，就是您对两个国家的看法有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肯定是发生过。我首先要讲这个，翟建英讲完了以后，我都不敢开口。我看我把我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你继续讲，观众都会非常的高兴。而且我应该感谢你，因为刚才我在听你说话的时候，这是个非常大的提醒。为什么80年代末我曾经爱上过北京文化？就是听那个金腔，就是非常非常爽。谢谢。你说我的态度其实一直在变，有时候跟着我的工作变。中文有一个说法，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对不对？我刚到中国去的时候，87年，我是美国外交官。美国外交官或多或少，连那个时候六四之前，有一点点的敌视中国，是一种敌对关系的。后来我曾经也进入了中国的文艺圈，跟中国合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我们也拍过一个中文版的《芝麻街》，这些是真正的合作，因为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所以没有那个敌对关系。后来我这12年来一直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子下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当所长，就是在智库工作，也是有一种类似于敌对关系。同时的话，我对中国的一些态度，就是随着中国国内的一些变化有所强化，这些我承认。可是不说政治，6月份我到中国去待了3个星期，我在上海、南京还在北京待过，当然我没有经过很多那个小村庄，像今天那个王导演给我们拍的那些东西我曾经接触过，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主要是在中国的大城市待过。去年的10月份，今年的1月份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人就是非常失望，而且有一点抑郁。很多人觉得除非那个习近平走掉，要不然中国不会有任何进步，这个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可是6月份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了那个态度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批评政府，因为那个他们怎么处理这个疫情问题还有经济问题，我们都知道他们也是埋怨这些批评这些。可是我觉得最起码在这些比较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当中有一个新的自信心，比较乐观的态度，就是说他们好像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脱离了那个疫情，这个感觉不一样。因为那个 DeepSeek 中国在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进步，或者是稀土，或者是电动车的这些进步，同时他们一直在观察美国国内政治非常的乱，有新的一种自信心， 我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恢复了过去的那个样子，可是我觉得连跟今年一月份有所不同。
对比美国来说，现在感觉中国也不错。
也他们其实是多数是比较满意在中国待着。今天王导演今天说的，有这个有一面墙，有那个墙内和墙外的一些人，我说的主要是这些墙内的。可是我们并不能说，因为他们没有出过国，或者因为他们不是初步通证件者，所以他们都是脑子给洗得干干净净或者不懂事的，情况比那个复杂的多。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现在美国人所没有的自信，而且我也发现这个也许有点太个人化，可是你问的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从80年代末我刚到中国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很多中国人包括很多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都说他要向美国学习，所以作为一个美国人你是有一个优越感。很多我的中国朋友也告诉我，因为美国人都有一个优越感，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这些，可是其实这个是事实。我们觉得美国是占上风，而且会永久的占上风。我六月份回到中国去，我发现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没有这个占上风的这个感觉了、就是、
我不敢肯定，我不是假设美国肯定会永远的做不可或缺的国家。
那您同意说现在是一个新冷战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吗？
我同意，我觉得这个是分析中美关系的最好的一个框架。如果你不承认这个是类似于新冷战，我有很多美国朋友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是否认这些说法，他们是有他们的原因的。可是如果你不承认我们的双方关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而且会永久的停止在这里的话，如果你不承认这些，你每一天打开报纸看标题你会非常的吃惊，怎么到了这个地步，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可是如果你承认这个是一个全球全方面的永久的缺乏任何信任的激烈的竞争，就是说是一个冷战，如果你没有这个框架的话，我觉得你不会读懂天天的消息。
那如果是新冷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想，就是冷战的时候是吧，美苏之间的这种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军备的竞争是吧。可以这么说，当然也有这种的意识形态的竞争。那你觉得新冷战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是在竞争什么呢？
很多美国人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科技方面，我觉得并不是，科技只不过是工具而已。我们之所以害怕中国在人工智能或者是在量子论各方面会跑到美国的前面去，是因为我们害怕的是中国会怎么利用这些工具或是这些武器，不是这些诞生的那个科技问题。所以我觉得关键美国和中国的这个新冷战的关键问题还是世界秩序。哪个国家，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作罢，不可能。关键问题是哪个国家的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角色最大，关键是这些。换一句话说，还是意识形态，还是一种信仰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共产党把他的国内有中国所谓的特色的一些治理原则来治理全世界，是因为我们反对他的专制、他的独裁、他的集权主义。所以这个还是归根结底还是怎么做人，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承认有很多成就，这些我觉得现在再也不能否认，不管你怎么看待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很多很多成就，而且他们非常自然的愿意扩张他们全世界的经济安全各方面的影响力。可是如果你问我，我们应该接受承受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那些治理的原则，我觉得一个百分点都太高了。所以关键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两个国家会继续对着干。
就可能很多中国人就会说，我们这些成功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努力的成功，是吧？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或者是就是只是他们放松了一点点。但是就是您会对这样子的说法会怎么说呢？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讲我是愿意同意的。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说，中国这几十年之所以发展的那么快，只不过是因为共产党稍微宽守一点，给我们一些机会，而且现在他再也不宽守，他不对外开放他也不进行改革，问题就在这里的。这个是为什么去年前年那么多中国朋友说我们没有完全失望，可是我肯定要换一个人才行，对不对？所以我也从骨子里不太愿意说任何中国的成功是跟共产党的这些领导有关的，我不愿意。同时的话，我不会为了立场完全辩护，因为这些事情毕竟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反复无常，我不能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回答。
那现在有不少美国人，尤其是可能是左派吧，就是对美国的现状比较悲观。您也说就是中国已经在就是比如说在制造业啊、新能源啊、 AI 上面有一些领域就是可能和中国和美国就是在追赶上美国，或者是甚至是并驾齐驱。我想知道就是对于您怎么看这样一种悲观的态度吧，就是对美国的悲观，还有这种悲观的态度对于这个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意味着什么？就是他们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然后美国很多人都对美国的现状很悲观，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文章在写中国现在在赢，然后现在是21世纪是中国世纪，然后是还有美国正在变成中国，就各种各样的论调。
其实很多这些说法我都否认，我觉得说中国世纪也不太正确，美国正在变为中国，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这样子讲，你自己也写过很多这文章，我都看过，中文版都看过，写得非常好。可是我也到现在为止不能完全同意。作为分析中美关系，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的同行们也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美国是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给美国的决策者开药，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提出建议。原来我们很清楚，美国肯定要坚持它的全球的主导地位，它是要扩展世界的民主，它要结盟，它要复制自己，复制人，所有的这些是一些省珠子似的，是美国的这些国家利益的。可是特朗普好像不珍惜这些东西，他从来不讲意识形态，他不讲世界秩序，他也整天夸习近平，说他聪明，说他是朋友，说他是个伟大的领袖什么的。所以我凭什么批评中国？如果我不知道美国现在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如果我讲因为你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独裁的国家，所以我们反对，是吗？或者这个只不过是我 这种党派的美国人反对的，我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美国的很多韩学家他们不怎么写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什么，他们就是告诉政府我们没有一个对华政策，而且特朗普的很多具体的行动都让中国得分。从第一天他听了很多这些批评，他无所谓，他不在乎似的。所以我凭什么批评中国？原来我觉得在一些问题方面，虽然美国当然也有美国的问题，可是在一些方面我们可以站在那个道德高点，现在没有。美国是特朗普自己说对于丹麦、加拿大、格陵兰、巴拿马，他不能排斥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这说明我们是个掠夺的国家，我们凭什么说中国不应该动用武力来侵略台湾？没有，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美国是什么。现在，
哇，都不知道美国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为你，也很难为很多在场的一些观众，因为有一部分 移民到美国来的，或者从中国或者别的国家的这些新移民，他们是对美国有一定的，如果不是理想，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印象。
灯塔国，
对，
刚才
是灯塔的国家，是山巅之城、
嗯。
现在你们不像过去觉得美国的月亮大，可是最起码美国是代表着、象征着一种目标、一种理想。
嗯。
你到这里来以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美国最近的政治方面的发展辜负了你们的期望？
对，但当然就是因为我写我在纽时写这个专栏吧，就是我也经常我的专栏下面有很多美国人评论，是吧？还有他们也会给我写信，不少人就表达了，就是他们评论里面就会说。哦，中国发生了很多的这些人权，因为我写中国的人权写的比较多一些，中国社会的发生了很多事情，写的比较多一些。他就说，我们美国也没有多好啊，就是可能这个是不是叫 whataboutism， 就是 whataboutus、是吧？
Yeah.
每一篇专栏后面就很多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会对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怎么样怎么来回复这样子的人呢？就是我其实对这样子的说法是很态度是非常的 ambivalent。对，
是我也是。当然，我们都应该自我反省。美国也一直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擅长，可以自我批评，可以承认我们有很多问题。我记得我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美国新闻总署，就是负责宣传的这么一个外交官。我记得那个时候洛杉矶的那些警察用那个大棒子，他们打那个罗德尼金的时候，我正好在北京。然后那个洛杉矶的那个法庭，就是判处这些警察都是无罪的时候，我也在北京。我是负责跟中国的很多精英者解释这些。那当然，那个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耻辱，因为事实都摆哇，事实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连那个时候，我还可以比较得意的告诉他们，最起码在美国，我们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是言论自由，所有的媒体可以报道这些。所有的作家都可以写他们的散文，而且美国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还可以上诉等等。所以我是这样子给他们解释的。现在我没有那个时候那么肯定。同时的话，我们可以一边承认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同时也继续批评别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人道的行动。这些我觉得并不矛盾，可是我觉得因为原来我是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华盛顿的分析中美关系的人，而且我是一直很多别的人觉得我是温和派，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温和派，可是他们觉得我比较温和。可是我还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可以批评自己的国家。可是如果美国国内的事情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批评越来越会把我们变为像中国国内的吃不通政见者。就是说原来我们可以自我反省批评自己的国家，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如果事情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不会那么安全。
那你觉得中共或者说习近平看着美国人的这些就比如说听到这样子的悲观情绪，对美国自己的国家是什么都有这样子的质疑，你觉得他们看着会可能会怎么想？然后具体到这个对美关系上，你觉得从习近平或者中共的外交部或者别的什么的这样子的intelligence 那个情报部门来看，他们可能会怎么样来利用美国社会的这种情绪？
其实他们一点儿都不懂这些现象，
觉得他们看了也不懂。
他们看的这个乱，他们看很多美国人是批评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知道美国的选民这个两极化的现象越来越清楚，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占这个便宜，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得分，而且在一些方面他们是正在得分。 包括在他们的那个全球的软实力在内。可是他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只有这种自我反省、自我的不满，才会让美国再强起来。所以如果美国还可以忍受这种批评，如果我刚才说错的话，如果政府不把我们看成吃不通政见者，那么长期来讲，美国还是美国。而且习近平对这些自由、对这些自由的批评，他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答案。所以短期来讲，他们看得非常非常高兴，而且不只是北京把美国的这个乱看得清楚，他是跟着全世界的很多别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看到这些的。所以短期来讲是有利于北京的，长期来讲不是。
长期来讲不是。我也还想就是可能刚才有一点触及，但是我也挺想听一听，就是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媒体上，就是我可以说是一种的 breathless， 就是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就是关于中国的这种电动车多么多么重要 ，AI 的多么厉害 ，AI 多么厉害，就是好像中国已经是中国在科技上面已经的。已经打败了美国了，然后或者是就是说至少和美国不相上下，就是这种的，把中国，我认为是一种，中国确实很厉害。我以前是 cover 专门写中国的科技业的，确实在很有些方面确实是很厉害。但是我也感觉就是说，他们一下子因为对美国的失望，把中国的很多的这种的发展，就是给他，我认为是有一部分的夸张的成分，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些论点呢？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近那个Hoover 的 Dan Wang 有一本新的书叫 Breakneck，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还没
请他来参加你的节目。他写了一本书是有关这些的。最近那个你的很多同事，什么弗里德曼，还有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那个 Kyle Chan， 都在《纽约时报》写了类似的社论，好像要把美国给醒悟过来，让他们意识到中国最近的进步多么大。这一部分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说中国在一些方面成功，是在哪些方面？那制造业、机器人，还有那个全自动的设备，新的能源、绿色经济、电动车、稀土、药物等等，你都知道。为什么这些那么重要呢？就像那个Dan Wang写的一样，如果你的制造业是最先进的话，很可能后来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新的发现和这些新的patent 这类的新的知识产权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新的发现都在那个生产线上发生的。你学会怎么更有效率的、更快、更便宜的生产，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在国内，他们已经跑到我们的前面去，而且格局越来越大，就是说明中国的那个创新力很可能会增加。我最近也去过那个小米的那个新的电动车的这个全自动化一个非常大的广场，全都看过了。这个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工厂。那我知道中国电动车的那个全国的工厂太多，我知道这些 BYD 很多这些公司也没有利润，这些问题都有。可是同时的话，我在看这个工厂他们的效率、他们的生产力那么大，我一直在想那个美国第二个罗斯福总统二战开始的时候说美国要变为民主的兵工厂 Arsenal for Democracy。 所以这些人、这些工厂可以多么快的从生产那些电动车开始生产导弹或者是水下的无人机等等，我觉得美国在这些方面是赶不上。我们非得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不可。你说夸张，有所夸张，因为我没有同时写到中国的那么多经济和生产这些不平衡的问题。可是同时的话，美国华盛顿的这些政客还没有意识到，大概两个月之前，范斯我们的副总统他说，美国人还在借用中国农民的钱买中国农民生产的东西。那 这个说法有很多问题，种族歧视是其中之一，可是最大的问题是连我们的副总统那么无知，他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所以现在我觉得有点夸张，让他们醒悟过来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这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我告诉你。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一个砸场子的一个一天啊，从这个扎建英是吧，砸中国人民的就是掀桌子，掀了中国人民的桌子，然后这个你现在是掀 Trump 这个政府的桌子，然后呢林老师是掀这个中国通的桌子，反正就我们这个都是就掀吧，就是。对，我们这个现场有很多的现场有很多提问，那个问题也很好，我来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 ，Roberts， 你是否认为作为 residents or citizens， 就是不管是美国的居民还是美国的公民，我们反对美国当下的威权主义倾向，并为之付出行动上的努力，也是在为打败专制的共产中国做出贡献。
This was actually going to be my last line. I thought it would be really good. I just stole it. 原来这个是我，这是我的重点，我最要说最后要说的话。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是谁写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像我原来说的，很多在场的朋友原来是对美国有一定的好印象，现在对他有一点失望。同时，你们很想改造中国国内的很多政治经济这个那个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到这些，你还需要美国做一个比较踏实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最后的目标是改变或者民主化中国，让中国更人道，其实你现在应该把你的工作重点做在让美国复兴他自己的民主体制，强化他自己的宪法制度，这个我觉得是第一步，非常重要。
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准备了，就是美国的对华关系应该追求什么样的 end game？ 然后就是终极目标是什么？是管控和中国的关系，降低风险，还是要打败中共呢？
我觉得不是要打败中共的，现在我们需要的虽然是新冷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坚持这个冷这个词，是不要打仗，是要维持和平，所以你非得说是和平共存不可。很多人不喜欢和平共存，因为好像是很被动的，对不对？好像我们已经放弃了，已经投降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还需要的是非常激烈的各方面的竞争，可是最后目标也不是有关中国的，是有关美国和它的全球的环境。我们要坚持一个强化民主、透明、自由的一个世界秩序，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这个是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生活，把孩子养大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中国所有的非民主、不透明的国际行为，我们应该就是跟他奋斗，而且应该是非常厉害。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的重点。当然在科技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得发展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最重要的是世界秩序和这个全球的一个环境，这个也是跟意识形态有关系的。其实如果美国可以恢复它原来的民主制度的话，我还觉得美国的牌比共产党的好得多，可是现在好像我们正在把这些牌子扔掉。
You've got no cards.
I have a few cards. 还有几个。
对，这个是挺有意思。就是冷战，为什么要冷战？就大家 prefer 这个冷战，就是因为不想打热战，是吧？就是避免打热战，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目标，是不是？
对，而且我刚才说的都是没有任何亮点，没有任何好消息。有一项好消息就是我确信，北京和华盛顿都不愿意打战。这个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那个冷战的范围内 都要占上风或者是占便宜的，可是他们不愿意打仗。问题在于现在两个国家都不肯为了不打仗改变他们的任何行为，没有啊。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阶段，说不定像第一次冷战的这个啊，古巴那个导弹危机以后，我们需要一个让我们更清醒的一个新的危机。问题现在华盛顿的注意力并不在中国这个问题上，这个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啊，都已经六个月吧，六个多月啊。其实特朗普啊，他强调的是这个移民问题，保护他的政治敌人这些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还有这个关税问题，中国并不是他最优先的事儿。虽然他自己的党的很多国会议员，很多他的顾问，他们早就非常清楚，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长期的战略挑战。特朗普自己不这样子认为。可是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打仗，可是到现在为止也都不愿意示弱，也都不愿意妥协。
还有一个人也做了一个历史的比较，他说美苏冷战冷战期间，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是不是美国也有一种对冷战结果的悲观预期，如果有那么九十年代的结果是必然还是偶然？其实我也想就着他这个问题来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七十年代初美国又有这个越战是吧，然后又有这个尼克松的这个水门事件，当时也是美国也是认为这个社会都完蛋了，好多美国人也认为美国都要完蛋了。那最后美国还是没有完蛋，是不是还是又回来了？ Yeah. 对吧，那我们想一想，就是也许您可以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对于大家，对于不少美国人，对于美国的制度的韧性太低估了？
有可能，我希望是如此。而且我知道这个人问的是什么问题，可是我们同时的话，我们不能说因为过去美国的制度的韧性非常大美国总是调整过来，而且总是恢复它的主导地位，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么一个历史的纪律而说将来也肯定会这个样子的。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国的一个挑战现在在几乎多方面中国是可以跟美国媲美它还在继续崛起，这个所谓的 peak China， 中国已经发展了到了最高点，现在会越来越厚，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法我不信，而且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美国也许还有韧性，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最起码这六个月来我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想问 Robert 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入籍的中国人，一方面批评共产党在国内的专制制度统治，另一方面却选择支持川普，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对这样的现象很费解，您是否认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高了太长了，我就说您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吧。
我也很费解我其实这个问题不要问我，应该问所有的观众他们怎么看待。因为我妻子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一般是生活在中国人的美国，所以微信都有一些什么我们都非常清楚。而且像问这个问题的人所说的一样，相当多的这些移民过来的入美国籍的人是支持特朗普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第一他们觉得很多非法的移民都占便宜，占美国的便宜，对不对？可是说实话，我们有很多合法移民的朋友，他们也占便宜，他们把很多他们的老爸老妈马上就来登机，然后是收到美国的这个免费的医疗等等，这些很多我不知道跟种族歧视有没有关系的，这个不是我应该说的，这个我也想问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因素。还有一部分我原来美国之音中文部还存在的时候我给他们就是参加了很多他们的节目，有几个人就是刚才这个人形容的那种支持特朗普的那种人，说特朗普是唯一的像个真正的男人的一个 所以这个是来自于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有一点扭扭捏捏的，说实话，他的这个手势，男子汉吗？这我觉得不男子汉，所以我就是跟他们有不同看法。
好，笑死了。
Right, I don't know.
对，我在还有两个问题是关于美国内政的问题。他还有一个人说，美国内政一直是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您认为特朗普这次上台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就是他忽视他。他是真的没有一个对华政策，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都解雇了不少人，他没有几乎没有任何林教授所形容的那种在华盛顿的愿意做顾问的这些政治学家在他的身边，所以他到现在为止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优先的事儿。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如果他秋天到中国去追求一个所谓的教义的话，肯定是按照中国的条件进行的。中国不会为了跟特朗普的任何一个所谓的交易牺牲任何他看中的东西，这是肯定的。他会给一些诺言，说我们会多买一些东西，这些很容易，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得到了，这些都是短期的，很多也都没有实现。可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国内的那个结构性的问题，对那个国有企业的这些补贴等等，他们肯定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他们也看，就我觉得看透了特朗普很愿意说，我那么就是善于做一些交易，我会到中国去给美国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胜利。他们很高兴让他以为他得了很大的胜利，然后他回到美国去，他们会做他们愿意做的事儿。所以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一个政策。
那我问一下，就是关于特朗普第一任期间他的对华政策，我知道的很多的中国朋友，他们不管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但是很多人不得不承认的是说，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真正的转向是从他那一届开始的。他们认为在那之前的美国的历任的总统，可能是从卡特勒到这种的就是包括布什各方面的，就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这历任的总统，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都过于的软弱，然后过于愿意去 accommodate， 是吧？他们认为就说是川普第一任真正的让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然后也其实实际上也确实是。
这些我同意，我同意。
你同意吗？
我同意。可是主要是一个原因是个巧合，就是因为他那么看重这些贸易平衡问题、贸易逆差问题，他要解决。其实那个不是直接跟中国有关系的，可是更重要的是他的顾问。他有几个那个资历非常深的，像 Matthew Pottinger 可能是最重要的，
伯明，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 Matthew Turpin， 这些人都是有战略意识的，而且我看很，我不能100%的肯定，可是我看很多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可以是取决于他们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操纵。
怎么操纵他
操纵那个白宫的，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些可以追溯到他们。
你觉得这一届
可是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个对于很多这些观察中国的人是2016年，就是中国做这些新的人造的南海的这些岛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可是那个已经是奥巴马总统的晚期，那个时候奥巴马自己的顾问也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可是他们觉得我们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转移给下一任，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克林顿。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们就是那时候没有动手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这位听众说，中国在重要的创新方面做得很好，他想知道就是中国政权的这个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一个 致命的弱点。
我觉得在这里我们都可能是有共同的看法，就是他们的专制，他们的独裁。中国就是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不会发挥他们的才华，不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领导人，虽然美国是整天给他们提出建议或者是讲道，他们没有必要听美国的，听从自己的人民的就可以啊。可是他们这些也做不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情况。
对对，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您在中国的时候观察到中国民间有没有任何自治的，就是 self-governance 这样子的一个痕迹，无论是实质上的团体和行为还是思想上的。他说，我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感觉到美国的民间仍然认为这个 self-governing 是美国的政治基础，包括地方政治的重要性的。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在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有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卡特总统的那个图书馆，或者叫 was it the Peace Center 国际和平中心，他们曾经也是参与了观察过中国的很多规模比较小的地方选举。
对对，
可是那个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些真的是一声无吭的，没有任何这种团体。这个人才有没有？肯定是有我们都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讨论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一些理想他们有这么一个传统我不是为了夸林佩瑞，可是我觉得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still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on China 是
有一个点赞很高的一个问题，他说听到您就刚开始前面说六月份您到中国去，觉得就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的现状感到满意了，相比一月份的时候就是
这个当然是非常主观，就是我一个人所观察到
的sample
可是去年的四月份和今年的一月份，我感觉得到这些疫情之后的这些非常悲观很失望很多人包括这些蓝领白领工作者还有很多那个高级官员都这样子跟我说过的。六月份的这个大感觉最起码在这些大城市不一样。
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他们是在告诉您真心话，还是因为客气或者害怕监控而对你这个外国人说好听的话？
其实你可以信，你也可以不信我不是新手，我不是新手，我是从这些六四之前开始生活在中国，接触中国。这个并不是说我懂得他的一切，也不是说没有人骗了我，或者是说那个假话。可是我也不是新手，我能辨别出来。
来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这些同样的人可能跟您说的是不一样的。
而且很多我现在的朋友就是把七年所交的朋友，我们认识了那么长时间。
对，这个其实也真的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DeepSeek 对于 DeepSeek 还有这个哪吒，我接下来还有一个，我只不知道您知道哪吒这个片子吗？
哪吒那个电影知道？
对对对对，那就是这些对中国还有黑悟空吧，可能是就是对中国人的信心，今年确实是有一些提振。就是他说，在中国文化产业园，你说 Robert 有丰富的经验，不知道您对近来内循环状态下国潮，就是国产品牌的这种潮牌兴盛，比如说哪吒呀、霸王茶姬，可能我第一次听说啊，可能是一个卖奶茶的，和这个对，是吗？是卖奶茶对，还有这个 Labubu 这个全球大火，那这样的一些文化现象，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可能就我增加一个，就是说您觉得这样一些文化现象是不是真正代表就是中国的软实力增强了？就是
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软实力不会改善的那么快。多数的这些你说的国潮，这些电影最近也有一个叫什么南京交响机什么，又拍了很多那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些东西，他们的收视率也都非常高。可是这些都是有先于中国国内 的文化现象，除了那个叫什么拉拉布布，
拉布布，
我忘了，
拉布布，
那个玩意儿，可是它没有任何具体的或者带着中国文化的内容，它没有，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玩意儿而已，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很多外来的世界真正的欣赏的好玩儿。或者可以说是杰作的文化产品，它远远没有办法跟韩国比，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他们的外宣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比如说，我们看这在有好多的，他们请了不少的，也许是请的，也许是这些人自己愿意去的，就是去中国有一些在。海外的这种的 influencers 这种流量明星是吧，就是这个 YouTube 上面那个人叫 Steam、Speed、对 I'm Speed 的，他去，我不知道您知道吗，他是在YouTube 上面有几千万的粉丝，然后他去中国待了可能有20多天，然后从北京上海坐高铁，
这是美国人，
美国人、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 坐高铁到重庆，然后就是一路都是对中国就是这种的 wide eyed， 就是非常的兴奋，然后高铁是多么的厉害这样，但是他的那个效果非常好啊，他每一个那个视频每一个直播都有几百万上千万的
可是他主要是在国内的效果高，很多人爱看，因为他跨中国，其实那么多人，
不，我觉得他是美国人看，就是他应该
是
英文的，
他是一个美国人，
对呀、啊，所以说他的外宣做的是成功的嘛，就是还是在美国的普通民众的这个眼里面，就是让他们有这种实际的，不是中国官方的，也不是我们这些西方媒体的，而是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的，他带着他去看中国的这样子的，不光是他了，也有好多别的国家的，就都很成功，我觉得。我听说这个是有、他们有一个 strategy 让很多鼓励这些人来中国，
他们肯定是有 strategy， 可是我觉得你需要这种外国人对你的赞扬，说实话有点可悲，对不对？
但是
中国有值得佩服
的
地方，是是是，有一定的效果，而且中国的软实力也许最近在尤其是全球南方是有所改善、可是对美国人来讲、对比较比对这些发达的民主的国家对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印象是来自于事实、是来自于中国的具体的行为、而且这些东西并没有给那么良好的一个印象，就是因为中国毕竟不是美国，而且很多人对美国很反感、所以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的再给中国一个机会，再有一次听听他要讲什么，可是后来你就会发现那个多数的这些话都是空话，世界应该美好，我们都应该是兄弟，我们都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而且到现在为止中国或者所谓的新轴心、没有解决过任何别的国家的具体问题，只不过是大谈特谈、四海之内我们都是兄弟或者这类的话。
对，是是，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工作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封闭，中美越来越强调竞争，作为一个非鹰派，我不叫您那个温和派，我叫您非鹰，不是鹰派的一个中国政策专家，您会觉得这样的环境很难吗？
我工作方面最大的挑战是我现在没有工作，我被莫斯科给解雇了，4月份。都走人了，所以现在最大的条件是找新的一份工作，可是有新的工作以后，问题是我已经说的那个问题，我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要进一步的塑造或者影响或者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我最感兴趣其实不是这些地缘政治的较量，是比较文化。我原来当外交官的时候，我是做那个文化交流的，然后像你说的演北京人在纽约，也演了很上海任意，我演了一个跟徐峥演猪八戒的，我们演了一个话剧什么的，所以我是挺喜欢这些，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文化交流不是宣传性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做的是这些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我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攸关利益是什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在第二次这个特朗普的任期，我们没有 把中美关系定位好，所以我还在等着，还在等着。
好，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